弟兄们平安，
平安。
请大家打开你的圣经，约翰一书第五章第14-21节。约翰一书第五章第14-21节。翻到以后，我来读这段圣经。约翰一书第五章第14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们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小子们呐，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主啊，真的感谢你们啊！主啊，真的感谢你，让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敬拜你，来服侍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我们也恳求圣灵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能够守节心清的来到你的面前，来献上我们的祷告、祈求、感谢，也求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领受你对我们要讲的话语，也求你打开我们的心扉，也让我们能够领受你对我们的祝福。在这个时候，孩子也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求你高孩子的口，让孩子的口成为你话语的出口，让孩子所讲的不单单是为了造就自己，造就弟兄姊妹，更重要的是为了高举你的名，造就你的教会，使你的名得荣耀。求主保守我们下的时间，我们如此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OK， 今天我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是约翰一书第五章第14-21节。我跟弟兄姊妹分享的题目就是永生的确据。上一讲我跟弟兄们分享了约翰一书的第五章的1-13节，我分享的题目是信耶稣有永生。约翰在五章第11节-13节这样写道，他说，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有了神的儿子就有永生，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永生。我将这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为什么呢？约翰讲到，因为我们基督徒是守约者，因为基督徒是得胜者， 因为基督徒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所以基督徒在耶稣基督里面一定会有永生。那么今天我跟弟兄姊妹分享约翰一书第五章的后半部分，就是14到21节，题目就是永生的确据。这也是我跟弟兄姊妹分享约翰一书的最后一讲。我总共分了17讲跟弟兄姊妹分享约翰一书，这是最后一讲。今天永生的确据我将分4个部分跟弟兄姊妹分享。第一就是祷告的确据，是在经文的14到17节。第二部分就是神保守的确据，就是经文的第18节。第三部分就是属神的确据，就是经文的第19节。第四部分就是认识神的确据，就是20、21节。那么首先我跟弟兄们分享祷告的确据啊，祷告的确据。那么约翰呢，在5章第14节到第15节这样说，他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弟兄姊妹们，我们基督徒最大的一处就是能够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向父神来祷告来祈求，而且还可以坦然无惧的向神祈求。我们按照神的旨意去祈求，是祷告被成就的关键。那么照神的旨意去祈求，那就是照着神的意思去祈求，而不是按照我们的期盼去祷告啊。主耶稣也讲到，在约翰福音第15章他也讲到，他说，你们若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所以祷告是否被成就，也取决于我们是不是在主里面，是不是顺服神的话避免犯罪，也取决于我们要时刻的牢记我们是基督徒。如果是我们顺服神的话的话，那么我们就不会坚持己见啊，就不会坚持己见。否则的话，我们有时候就会走到死胡同里啊，就是死胡同里啊。这里约翰指出，他就听我们，那听指是什么呢？这个听我们，实际上就是神会听他儿女的祷告啊，神会听儿女祷告，但不一定会按照他们的方式和时间来成就啊，来成就。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这里面讲到，他说神能按照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另外在腓立比书他也讲到，他说神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啊。所以就像去年啊，就像去年我们为美国的大选恒切的祷告啊，我们盼望神能够让按照他话语治理这个国家的人来当选总统，当选议员。当然相比之下，我们认为川普总统是最合适的候选人，我们都希望他能连任。所以我认为我们的祷告是对的，我们的祷告神一定会垂听。那么弟兄姊妹一定会问，那我们的祷告为什么没有被成就呢？大家都知道，美国这些年来， 他们啊，就是离神的道实际上是越来越远，不管是政治欺骗、政治讹诈、政治恐怖、政治正确等等，恶人的罪孽在这个地方还没有满盈。等时候到了，我们坚信神一定会伸张正义，惩罚恶人，兴起按神的话语治理这个国家的人来当选总统。另外，我们也常常向神祷告，要依靠他，要信靠他。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神成就了我们的祷告，让我们学习万事都互相效应，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那么接着，约翰在五章的第十六和十七节，他这样讲到：他说，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所以约翰在这里用至于死的罪和不至于死的罪来做一个举例，来说明如何按神的旨意去祷告。那实际上在这里，约翰并没有给出一个确切的定义，叫什么是至于死的罪，什么是不至于死的罪，什么是不至于死的罪。那么我们根据初代教会当时的情况可以这样的情况，不至于死的罪不至于死的罪，那约翰在这里的对象主要是指已经在基督里重生得救的信徒。这些对象包括了约翰在约翰一书当中所提到的那些被假先知迷惑的弟兄如果你熟悉约翰一书的话，你知道他前面第三章是讲到有些弟兄被假先知所迷惑的也就是说，约翰是指信主后的基督徒偶尔被过犯所胜，一时犯罪的情况，这样的罪是不至于死的罪。不至于死的罪是因为信徒的罪已经被基督担当了，赦免了，即便是他们一时被罪犯所胜，犯罪得罪的神，而他们的罪是不至于死的进一步说，信徒不会因为偶尔遗失的犯罪而失去他们的救恩。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的话，约翰说我们要为我们的弟兄遗失偶尔的犯罪来祈求，来祷告神，盼望他们能够认清自己的罪而悔改转向神，让他们恢复与神的交通，恢复与教会的交通，恢复与弟兄姊妹的交通。那么至于死的罪，约翰在这里所指的对象是指那些假先知、假教师、凡灵不认基督的敌基督者，他们都是灵力不认识基督，不属于基督。这里特别指那些犯了亵渎圣灵罪的人，他们所犯的罪是至于死的罪，而至于死的罪当然我们也知道在这个我们有形的教会当中里面也有假牧师也有这个假的弟兄也有这个假的这个传道等等，也有这些，还有这些。那么我们进一步说的话，实际上这些假的话，实际上他们不是属于基督的他们不是，他们实际上没有耶稣基督赐给他们属灵的生命，所以说这是他们至于死的罪。 致死的罪实际上是与基督的救恩无关，最终都会死在自己的罪中，不仅如此，还会承受基督最终最终极的审判最终审判。所以在人看来罪有轻重之分罪有轻重之分，但是在神看来所有的罪都是至于死的罪，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乃是死。所以当我们已经重生得救的人，没有任何一个罪是至于死的罪，那是因为没有任何罪能够夺走我们被神称义时所领受的救恩也就是说，我们里面永生的生命不允许我们长留在罪里尽管如此，当我们犯罪后也一定会有后果，一定会有后果。这正像这个西敏大样问答第28问这样讲到说罪在今生带来的惩罚是什么？的答案是呢，罪在今生所带来的惩罚有内在的惩罚，如悟性的混昧、被欺的感觉、强烈的妄想、心灵的刚硬、良心的惧怕和感情的卑劣。另外呢，还有这个外在的外在的惩罚，外在惩罚就如上帝因我们犯罪的缘故来咒诅这个世界，有各样的灾害临到我们的身体、名誉、财产、关系、职业，甚至有死亡这就是人犯罪所带来的后果。所以人犯罪带来的结果就是惩罚，包括了内在的惩罚和外在的惩罚。所以如果弟兄犯了罪，我们应该为这个弟兄祷告，盼望他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在属灵上求神赦免他的罪。但在肉体和精神上，我们不能求神赦去对这个弟兄的惩罚。认罪悔改有精神上的痛苦，必有忧伤痛悔的心。如果触犯了刑法，肉体也是会痛苦的，例如坐牢，有些地方有鞭刑，甚至是死刑。像大卫，他犯了杀人罪后，因为他是王，所以刑法上没有定他的罪，但神定了他的罪，虽然没让他肉体死亡，但神让刀剑不离开他的家，所以大卫在肉体和精神上都受到了惩罚。在教会初期和现今这个社会里，是否犯了死罪有刑法来决定。我们知道在美国有一个机构专门向监狱里的犯人传福音，这个机构呢，它就叫监狱团契。这个监狱团契它的创办人叫 Chuck Colson， 可能有些弟兄姊妹是知道他Chuck Colson 的话，他原来是尼克松总统的一个特别顾问。我们知道尼克松总统犯了个最大的事是什么呢？就是水门事件水门事件。具体水门事件什么我就不再跟弟兄姊妹分享了，但是因为 Chuck Colson 他是尼克松总统的特别顾问，这个水门事件他离不开干系所以说这个水门事件以后他挣扎，内心非常的挣扎。就在这个时候呢，一个弟兄向他传福音，所以说他在那个时候重生得救。所以说他重生得救以后的话，就自己向 FBI 全部承认了他所犯的罪行犯了罪行以后，当然结果就是他要入狱就是入狱，就是坐牢。 因为他重生得救了，他在监狱当中看到了许多人好像是无助，好像无助，所以他就在监狱里来传福音，他就不在监狱里把那些不管是犯了什么事的人，他都给他们传福音啊。因为他在监狱里表现的啊应该是不错，所以说他被释放。说释放以后的话，他就成立了一个叫做监狱团契啊，监狱团契。因为成立这个监狱团契的话，实际上在他成立这个监狱团契，在到他逝世，到他这个离世的这段时间上，他每年的复活节都到这个监狱里面，与这个监狱里面的弟兄姊妹一起度过。因为他成立这个监狱团契，在美国50多个州有上千个监狱里面都有这个监狱团契，全美大概有成千上万的教会来支持这个团契，来成千上万的这个基督徒来支持这个团契啊，支持团契。那那么这个团契，那他在这个监狱里面传福音，其中呢也有死刑犯认罪悔改这个归主的啊，那他的肉体实际上还会得到惩罚，不会因为他信主就免去了他刑上的责任啊。但是我们呢要祈求神在属灵里赦免他的罪，赐给他属灵的生命啊。所以我们若住在基督里，若是照神的旨意去祷告，他就听我们。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祷告的确据，祷告的确据。这是我跟弟兄姊妹分享的第一部分，祷告的确据。第二部分就是神保守的确据，是在5章18节。约翰这样写道，他说，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这里面有的圣经它有个口号，他说有古卷作，那从神生的必保护他啊，必保护他。所以约翰在约翰一书当中呢，实际上共提到了这个罪或者犯罪，实际上共提到了19次。尽管我们中文都翻译成啊犯罪，但在希腊文中的意思所表达的实际上更准确。在这些经文中，这里犯罪的意思实际上讲的就是持续的犯罪，不断的犯罪，犯同样的罪，或者是一直生活在罪中。所以说凡从神生的就必不犯罪，也就是说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不会持续的在犯罪，你也不会不断的犯罪，你也不会一直犯同样的罪，也不会一直活在罪中。为什么呢？因为有神的道存在你的心中。那我们刚才分享过啊，约翰在16节中说，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啊，说明呢基督徒偶尔是会犯罪的啊，基督徒偶尔是会犯罪的啊。那么魂章长老在教导奥古斯丁的神学观点时给我们讲到，他说人类自由啊，人类这个自由意志分4个阶段。这4个阶段的话，第一就是受造啊，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堕落，第三个阶段呢是救赎，第4个阶段呢就是成全啊，就是成全。那么人在受造的这个阶段当中的话，是可能会犯罪的。那人完全堕落的时候的话，你是不可能不犯罪的。那人在这个救赎这个阶段的话，是基督徒的话，你是可能不犯罪啊。那我们基督徒要是在这个完全成全那个阶段的话，那就说明我们就不可能再犯罪了 啊，不能在这里。那我们今天是处在什么时间呢？我们今天处在哪个阶段呢？我们是今天是处在末世阶段。末世阶段就是刚才蒋老师讲的那个，就是救赎的阶段，对。那在这个阶段的话，基督徒是可能不犯罪。那你光从字面上来看的话，可能不犯罪，虽然是隐喻着犯罪的时候，也许比不犯罪的时候可能还要多，还要多啊。那么约翰也讲过，在一章的第十节，约翰这样讲，他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有肉体的情欲，有眼目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以及魔鬼撒旦的诱惑。我们若不警醒，随时都会犯罪，啊，随时都会犯罪。但如果你犯了罪，圣灵会提醒你，你会马上的认罪悔改。耶稣基督的宝血就遮盖了我们的罪，啊，遮盖我们罪。我们本来是个罪人，本来是个罪人。由于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神就算我们无罪，啊，神就算我们无罪，啊，这就是从神生的，神必保守他，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啊。那么信心信条第十七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这样讲，他说：“凡蒙上帝在他爱子里所接纳，并由他的灵有效的选召成圣的人，即不能完全，也不能最终从恩典的地位堕落，反而坚持到底，永远得救。”这也就是像宣赫弟兄在一次这个祷告属灵分享的聚会上讲所说的，他说：“一个人只要一旦得救，就永远得救，就不能完全堕落而毁灭。”所以只有神的选民，只有基督徒因神的旨意而勇猛保守。那么为什么神会保守我们？那么神怎么保守我们呢？耶利米书第一节第一章第五节这样说，他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这个我就是神向耶利米所讲的话，就神跟耶利米说，你还没有被造在你妈妈的腹中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你了，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我已将你分别为圣，啊。另外，《创世纪》第二十五章二十三节，耶和华对他说，这个他是利百加，就是以扫和雅各的母亲，两国在你府内，两族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弟兄姊妹们，神在创始之前就拣选了我们，在母亲的肚腹中就得到了保守，就得到保守。俊祥弟兄在教会的属灵聚会当中分享了雅各和以扫的故事，雅各和以扫的故事。在世人看来在世人看来，以扫是以一碗红豆汤来卖了自己的长子的名分，雅各呢却用欺骗的手段来骗取了以撒的祝福。这兄弟俩这兄弟俩的德性看来都差不多都是半斤八两，都差不多。但最后两个人的结局完全不同结局完全不同。雅各虽一生坎坷，他逃离以扫的追杀，被自己的舅舅欺骗，心爱的儿子被卖，遭遇大饥荒等，但神保守他，从没有离开他，因为他是神所立约的选民。那么 另外呢，从世人的观点来看，其实雅各其实活得不错啊，其实活得不错。那创世纪36章这样几处啊，是一扫，其实一扫活得不错，因为创世纪36章这样记载了一扫，他说一扫带着他的妻子、儿女以家中一切的人口，并他的牛羊牲畜和一切货财，就是他在迦南地所得的，往别处去。雅各举目观看，见一扫来了，后头跟着400人。啊，从这个今天我们这人家来看的话，那雅各简直，那一扫简直就是一个土豪啊，简直就是一个土豪啊。那么圣经中怎么去评价这个一扫呢？啊，保罗在罗马书这样讲，他说：“双子还没有生下，善恶还没有做出，只因要显明神所拣选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雅各是我所爱的，一扫是我所恶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啊，弟兄姊妹，只有神的选民，只有基督徒因神的旨意而勇猛保守。从你在母亲的肚腹到你再见主面的啊，在这世上的一生，都有神的保守。只是我们每个人的情况不同，属灵生命也不同，神的保守也不同，有时候会让我们顺利，有时候会让我们有逆境，有时候会让我们贫穷，有时候是会让我们富足，其目的是不让基督徒最终从恩典的地位上失落啊。换句话说，神的保守，基督徒一定会得救，这就是神保守的确据。对，这是我跟弟兄姊妹分享的第二点，神保守的确据。下面我给弟兄姊妹分享第三点，就是属神的确据。属神的确据，那是在经文第十九节，约翰这样说，他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弟兄姊妹们，我们是属谁的？使徒约翰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肯定的答案，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属神的，啊，这就是我们属神的确据。基督徒就是属基督的，要么叫怎么叫基督徒呢？啊，基督徒就属基督的，就属神的。因为基督徒是基督用他的宝血赎回来的，他是我们的救世主，是我们的主，是我们一生的主啊。所以在约翰看来，这世界上只有两种人，这两种人就是神的儿女和撒旦的儿女，或者是我们说属神的人，或者是属撒旦的人。属撒旦的人，属撒旦的人就是撒旦的儿女，这些人的话都是被撒旦辖制在罪恶中，都握在那魔鬼撒旦的手下。那么最近这一两年的话，我们知道我们教会在恒江长老的带领下啊，我们一直在查考诗篇，在查考诗篇。那这个诗篇呢，恒江长老一直在强调，在整个诗篇当中的话，实际上是在讲两种人、两件事和两种结局啊，两种结局。那么哪两种人呢？啊，实际上就讲的就是恶人和义人啊，恶人和义人。那么那两件事是什么事呢？那就是善事和恶事。那么什么结局呢？那结局就是一个是上天堂，一个是下地狱啊。那属神的人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主同行，心思意念行事为人 有圣洁的见证，这就是属神的人所做的善事。那么属撒旦的人呢，他会效法世人的道德标准，会抵挡神，陷在罪中不能自拔啊，不能自拔。那么结局就是属神的人，神必爱护他，赐福他，保守他，赐给他永恒的生命。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必与主在天上一直作王，直到永远。那么相反，属撒旦的人呢，受魔鬼的奴役迷惑摆布，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恶人必被扔在火湖里，受到应有的惩罚。所以弟兄姊妹们，使徒约翰在这里强调，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属神的确据啊，属神的确据。我们是属神的，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一切都是属主的，我们的全人，我们的灵魂，我们的生命，我们的钱财，我们的时间，我们一切一切都是属神的。所以神是我们的主，是我们一生的主宰。所以这是我跟弟兄姊妹分享的第三部分，属神的确据啊。下面给弟兄姊妹分享第四部分，就是认识神的确据。认识神的确据，约翰在五章第二十节这样讲到，约翰说，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弟兄姊妹们，今天作为基督徒，我们所认识的神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知道上帝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时不在、至圣、至至、公义、长久忍耐、有丰富慈爱和诚实。上帝是独一无二、又真又活的神。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是同存、同在、同等、同职、同权、同能，永恒不变。弟兄姊妹们，这是真神，也是永生。这是真神，也是永生。那约翰在这段经文当中啊，实际上是总结了整个约翰一书的内容。那除了这个以外，约翰提到了认识神的两个方面，认识神的两个方面。首先，约翰提到说，是耶稣基督是真神。耶稣基督是真神，为什么说？他说，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这里指的主要是指耶稣基督道成、道成肉身而说的啊。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是百分之百的人，也是百分之百的神啊。约翰他是亲耳听过主的教导，他亲眼看见过主的作为，亲自跟随主去传福音，他也亲自摸过主的身体。所以约翰说，耶稣基督将智慧赐给我们，那他赐给我们什么智慧呢？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什么智慧呢？就是让我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是又真又活的神。你如果能认识、能知道耶稣基督是又真又活的神， 这是你最大的智慧，是你最大的聪明。所以说，这是这个啊，约翰向这个门徒提到，啊，神赐给我们的最大智慧的话，就是认识耶稣基督是真神。那么，因为啊，如果实际上是，如果圣灵不苏醒我们，神不赐给我们智慧的悟性，是如果是靠我们自己的聪明，实际上我们是不能认识神的，啊，不能认识神的。所以说这个啊，约翰说，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智慧，实际上就是圣灵带领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啊，这是第一点。约翰所讲的认识神的第一点，就是认识耶稣基督他是真神。那么认识神的第二个方面是什么呢？约翰说得很清楚，就是在主里面，啊，约翰认识神的第二方面就是在主里面，啊，在主里面。约翰遗书啊，其实开头到末尾，实际上讲论与主同在、与主联合这个信息是非常多的，啊，非常多的。约翰是在不厌其烦的来提醒信徒，啊，要信徒知道自己有永生，要求信徒更深的认识神，要住在主里面与主联合。那么我们要问了，有些弟兄姊妹，那么怎么住在主里面呢？怎么去住在这个主里面呢？啊，首先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很简单啊，那我们的教会是什么呢？啊，我们的教会就是一群信靠耶稣基督啊的基督徒的一个组织啊，或者一个团体啊。我们也知道，我们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那如果说你在教会里面了，你在基督耶稣基督身体里面了，你就是在教会了。如果你离开的教会，你就没有在耶稣基督里面，你离开了耶稣基督身体，你就没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教会带领大家一起的学习圣经，一起的学习神学，一起的学习心灵信仰准则，一起的学习教会历史，一起学习教会治理章程，一起祷告，一起属灵分享等等各样属灵的聚会，都是在帮助弟兄姊妹更深的认识神，都是在主里面与主联合。所以我们坚信主耶稣基督在天上为我们预备地方，为我们祷告，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主会听见我们的呼求，扶持我们的软弱，让我们活在他的里面。所以说，当我们明白了耶稣基督是真神，我们也常在耶稣基督里面，这就是我们认识神的确据。认识耶稣基督是真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在教会里面，就是我们认识神的确据。那么约翰一书如果到这里结束，其实也不错啊，其实也不错。但是约翰最后又加了一节，就是五章的啊第21节啊，他说：“小子们呢，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啊，那这里面讲的偶像啊，是与上一节讲的真神实际上成了鲜明的对比啊，鲜明对比。那么尽管呢，今天我们的基督徒不会去拜那个属物质的偶像啊，什么？啊，拜是一个人呢，啊，你也不会去拜动物啊、木头啊，你也不会去拜一些金银等一些金属打造的东西。我想这些弟兄姊妹 都不会举办，他都不会举办。但是难免我们心里会常有偶像，那这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什么金钱啊、名利啊、地位啊、工作呀、家庭啊等等。凡在信徒心中占取神的地位，是我们不能专心侍奉神的一切想法事物，实际上都是偶像啊，都是偶像。圣经里讲贪心就是偶像。其实有时我们很容易落入拜偶像的最终啊，这也是为什么约翰在最后警告我们，小子们呐，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啊，远避偶像。所以这是我跟弟兄姊妹分享的约翰一书啊第五章第十四到第二十一节，题目是永生的确据啊，永结句，也是我跟弟兄姊妹分享约翰一书的最后一讲啊。那下面呢，我就把我今天分享的弟兄姊妹简单的总结一下啊，简单的总结一下。我今天分了四部分跟弟兄姊妹分享永生的确据。第一个部分就是祷告的确据，就是经文十四到第十七节。基督徒最大的益处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向神祷告，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的。第二个就是神保守的确据，第十八节，从神生的神必保守他，那恶者也无法啊，也无法害他，神一定会保守基督徒，一旦得救一定会永远得救。第三就是属神的确据，是在第十九节，就是基督徒就是属基督的，就是属神的，属神的人就是神的儿女，属撒旦的人就是撒旦的儿女，这些人都被撒旦辖制在最终，都握在魔鬼撒旦的手下。我们是属神的，我们就是说我们的一切都是属主的，耶稣基督是我们一生的主宰。第四个部分就是认识神的确据啊，认识神的确据。当我们明白耶稣基督是真神，我们也常在耶稣基督里面，常常参加教会的聚会，这就是我们认识神的确据。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自守，远避偶像。今天我们有了祷告的确据，有了神保守我们的确据，有了属神的确据，有了认识神的确据，我们拥有这一切的确据，而且也坚信这样的确据都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应许我们、承诺给我们的永生的确据。我们来祷告。主啊，感谢你让我们弟兄姊妹在这段时间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你借着使徒约翰的口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有永生的确据的。谢谢你赐给我们祷告的权柄，让我们能够能够奉耶稣基督的名向你献上祷告。我们也恳求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祷告在你的心意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你会保守我们，会保守我们一直到底。主啊，也求你赐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让我们能够谦卑下来，认认真真的来认识你，也认识我们自己，让我们能够在教会当中发挥你赐给我们不同的恩赐，来服侍你，也服侍你的弟兄姊妹，使你的名得高举，让教会能够在费城地区成为你传福音的明灯。谢谢主，我们如此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